入《菩萨行论》简要版21，复习3。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堪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那么前面呢，就是讲了，如果像修心，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心，用什么东西来保护，就是正智和正念，这个前面讲完了。然后呢，下面呢，就是继续讲啊，我们当我们遇到一些，比如说别人的攻击，就是一些恶意的，这样子的对待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啊？下面就是讲了这个语之亦不合心其母生厌就是我们当我们跟这个翻覆这个愚愚就是愚昧，是说是就那个佛经里面讲我们所有的人凡是没有真悟的没有开悟的人呢，那大家都叫做这个都叫做愚直很油脂愚昧这意思。然后呢就是遇到这样子的人然后攻击恶意的攻击这样子的时候，就是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就要包容尽量的不要生这个烦恼，不要生这个厌倦那怎么办呢？就是说彼乃火所胜，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想他也是不由自主，因为他心里他实际上也不想攻击他实际上也不想生气，也不想说这些但是呢，因为他心里就是有这些烦恼，这些烦恼产生的时候呢，然后他也就是没办法，实际上他也不想这么做他也不想攻击你这个他没有，本来他没有这样子的意思，但是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这个烦恼就在他的这个心里面。那么这个我们前面讲了，如果一旦这个火就是贪嗔痴烦恼一旦这个进入了我们自己也好他人也好谁的心里面那么这个心就是完全就是扰乱了，受到了这样子的这个烦恼的这个攻击，那么他的这个心就是开始就不正常了然后他就开始就是说一些不该说的做一些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是他也是不由自主所以要理解如果你这个时候要去攻击这个人那你就不要去攻击这个人要去针对，不要针对这个人，就是要针对他的心中的这个烦恼你如果要消灭那还击那你就消灭他心中的这个烦恼这样子才是对然后把人跟人的心里的这个烦恼要给分开，那分开了以后呢就让他做一些你不喜欢的这样子的这个事情让他攻击你，那这实际上不是他人本身他不生气的时候他也不会这样子攻击然后呢当他的这些内心的这些烦恼没有了以后呢可以跟他做很好的朋友可以做很好的朋友，这完全没问题，这人不是问题是人的心理的烦恼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平时我们把自己心里产生这样的烦恼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不懂得把自己的烦恼跟自己分开我们也不会这么看然后呢，比如说我生气的时候呢，我就站在我的这个愤怒的这个立场然后呢继续就站在这个愤怒的立场然后说话做事然后呢就是自己以为这个烦恼就是我它代表我，就是我的这个立场，然后去说然后去做事情，这样子以后呢会就是骂人 大人呢、啊，就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如果是我们也知道自己跟这个烦恼啊，一开始产生的时候就能够懂得把它分开的话呢，那就是可以分开对待啊。这样子就是自己的烦恼啊，自己也不会，比如说虽然心里生气，但是呢不会因为这个烦恼啊就不会做什么事，也不会说什么啊。对于别人也是啊，就是别人的心里有这样子的烦恼的时候，把人跟这个烦恼、人跟这个愤怒啊分开啊，这个嗔心啊，这个憎恨的心跟人分开。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如果我要啊采取什么措施啊，那应该是对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嗔恨心啊，对他的这个愤怒采取措施啊，不要对人采取措施。他心中的这个烦恼消灭了以后呢，然后我跟人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照样可以做很好的朋友啊。所以呢，就要去消灭他的心中的这个怒火，哎，就把这个怒火熄灭啊，这个完了以后呢，人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我们平时就不这样子看，我们把人跟这个烦恼一起啊，那烦恼啊。怎么去消灭他的这个烦恼呢？比如说他对我生气了啊，对我生气了以后呢，我啊就要反而就对他啊，这个我也其实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他，那他反而他啊更加的生气，更加的生气。那这个时候呢，那如果对方啊对于我产生这样子的嗔恨啊憎恨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消灭他心中的这个愤怒呢？那当然，比如说他啊对我这个生气的时候呢，那我就通过啊后面讲的慈啊或者是悲啊这样子的心来给他回应啊，这样子以后呢，他的比如说他特别对我特别的生气啊，那我用慈悲来对待，那他这个心中的怒火啊，就是一下子就消灭了。那我的敌人，我的仇人不是这个人啊，不是这个人，我的仇人，我要消灭的，这是他的心中的这个愤怒啊。这个愤怒啊，就是让我们两个人啊，就成为这个仇人呐，甚至这个敌人呐等等啊。如果这心中的他心中的这个愤怒没有了以后呢，那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什么问题，哎，所以就是我要消灭他心中的这个愤怒。那心中的愤怒，我怎么这个会愤怒呢？啊，怎么消灭呢？是以印怀慈啊，我要这个发起慈悲心啊，我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回应啊。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那这样子以后呢，他心里的这些烦恼一下子我就消灭了啊。这个就是佛或者是大乘佛教啊，他的一种啊这种啊这个对应的一种啊他去回应的一种方法。所以这样子以后呢，一下子就是啊消灭了他心中的这个烦恼。哎，他说这就是最好的方法啊。你这个时候呢，首先第一个要理解他啊，理解为什么理解呢？因为他也不是主动的啊，就是因为有了烦恼就这样子啊。如果这个换过来说，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产生这样子的烦恼啊，这样子的愤怒，那你也会对别人哎会说这样子的话呀，做这样子的事啊，那不就一样吗？啊，那个时候你也实际上你自己也是个受害者啊，你也不想这么做啊，你也这样子做是不对，然后呢你也这样子做后面也有很多的事情你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因为这个烦恼啊，这烦恼就是电脑的这个病毒一样，一旦进来了以后呢，然后啊什么都这个扰乱啊，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思考。这个时候要去打人，这个时候要去骂人，哎，这样子。所以，别人啊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的，这是我们两个的共通的仇人、敌人啊。我们两个人啊，谁都不是谁的仇人，这就是我们共通的这个 仇人，就是这个烦恼，哎，就是这个嗔恨心，哎，那嗔恨心用什么样的方法？那就刚才我们讲了，如果我用啊，他说我也去说他啊，那这个嗔恨心不能消灭啊，那这个就是在这个当中就嗔恨心呢就加强了啊，就越来越厉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用最好啊，就是用包容啊，用包容理解，然后就是后面呢就是同理啊，这不就这些都是心理学上面也不就经常用吗？啊，同理心啊，然后就是慈悲心，那这样子以后呢，对方的这些愤怒啊，全都化解了。那化解完了以后呢，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矛盾，哎，所以这是很好的啊方法啊，因为我们都是啊，这是一是愚昧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幼稚啊，我们的很多的想法实际上都建立在一个特别特别错误的这样子的执着上啊，这样子的对这样子的执着上面啊，所以呢这个烦恼啊愤怒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啊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这是最好的方法。然后这个啊这个里面呢他讲的是理论，然后呢另外啊他有其他的思考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实修的方法啊，这是他的这部分是他的理论，然后呢他还有一套实修的方法，大作的时候我怎么这个理论我可以接受啊，这个理论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如果能怎么做那特别好啊，但我们能做得到吗？做不到，问题就是我们做不到啊啊，能做得到啊，那是完全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做不到。那做不到的话，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们能做得到呢？啊，这个方法就叫做实修的方法啊，实修的方法。在这个实修的方法呢，就建立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然后它就有一个训练的方法啊，训练的方法，然后呢，啊。就逐步的去啊训练，然后呢我们这个上午讲的啊这个训练呢就让它沉淀到阿赖耶识当中去，这样子以后呢它不就变成了这个潜意识的一部分了吗？啊，它就变成了潜意识的一部分了以后啊，然后任何一个时候啊有人啊对我生气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潜意识当中的这个啊这个回音的这个方法啊，一下子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我用这个方法来对啊，这个回音，这样子以后呢，就一点都啊不难啊。这叫做修心啊，就是因为那个佛经里面呢，就把一个东西，然后呢反复的去想啊，又是这个每天今天想完了以后，明天还要想那个啊，然后长时间的去想，那什么原因呢？就是让它变成潜意识的力量啊，潜意识的力量。我们上午也讲过，反思啊，不是还反思没有成为这个潜意识的啊，就停留在这个意识的这个层面上的这些东西呢啊，它是变化无常，所以它需要的时候，它也不一定用得上。如果用啊，那它的力量也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它解决不了什么太多的问题，哎，所以就是要穿习反复的去修，哦，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完全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的好的方面的这个啊修是这个修心，然后呢不好的方面，比如说。啊，这个有些对某些东西啊上瘾啊，上瘾了以后呢，那就你戒也戒不了啊。那这些都是在潜意识当中一些这个，在它变成了在潜意识当中就是变成了比较稳定的东西以后呢，然后要戒啊戒不掉啊，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要去修这个慈悲心啊，修慈悲心。啊，那这个慈悲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是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当中有啊。那么我们等一下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简单的一个训练的方法。然后呢，还要啊，像那个像进一步的了解啊，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其他的资料里面有的啊，这个佛教的这些修心的这些方法啊，这个资料里面有自己学习，自己学习然后自己用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为子己由亲啊，理行不犯罪。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这个对我自己也很好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回音对我自己也很好。然后对别人有亲就是有亲众生啊，对其他人啊也是很好的。如果是我用啊，这个就是我们平时我们用的啊，他跟我生气了，我也对他生气，他说我也说他，这样子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对自己不利，对他人也不利啊，所以就是不要用这种方法啊，那就是用对自己好、对别人好的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啊去啊对待，这是最好的啊，理行。那这样子以后呢，对大家都有利，然后呢，自己呢也不犯罪啊，在这个当中自己也就不犯这个错误，是这样子，这是很非常好的。然后呢，更宜缓滑惯啊，这个当中还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乘啊佛教、小乘佛教也讲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时节，这我们上午也提到了，实际上呢啊，它就是一种错觉，它就是一种幻觉啊，实际上它真的是一个。是这个世界我们看起来特别特别的真实啊，特别的真实，根本就发现不了它哪里有什么漏洞啊，它就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啊，完全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不观察的情况下是这样子啊。如果你要稍微啊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去观察一下，往神的方面去观察一下，然后一下子就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完全就是一种错觉啊。就像我们的眼睛啊得这个飞蚊症的时候呢，我们在空中看到很多很多东西啊，这个不在外面，就在自己的眼睛里面啊。然后呢就是吃一些药物啊，就是这个刺激大脑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也就可以也看到各种各样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这些东西看起来就是真实看到的是一样，但他们都不存在，只存在于自己的这个视觉当中，没有在外面，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一切这一切都是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其实都是一种幻觉，一种错觉。如果知道这个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那立即就会这些烦恼，全部的烦恼一下子消失。比如说啊，我们做噩梦啊，然后呢梦里面呢就是梦到这个追杀啊，那就很害怕呀，很恐怖呀，跑啊。那这个时候啊，如果发现啊自己在做梦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所有的这些恐惧啊，所有的恐惧就当下就消失了啊。但是梦已有可能是继续啊，还会继续。梦虽然是继续，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个自己在做梦啊，所以呢，就因为知道自己做梦，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些恐惧啊，就是当下就是不存在，消失了啊。但是梦继续会看，继续做。同样的啊，就是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就是开悟了、真悟了啊，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世界跟梦里的世界是一样的，这样子的话，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啊，那就我们正在这个做噩梦的时候啊，知道自己做梦了一样啊，然后立即就是消，立即就这些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愤怒啊、抑郁、绝望啊、死亡，还有就是这种焦虑啊。全部一下子啊就消失了，这恐惧啊、执念啊这些东西呢，一下子就消失啊。但是这个世界还在啊，还是这样子的，它会继续。我可以看到的世界跟以前是一样，但我的心态不一样了。我从此以后就不认为它是真实的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些烦恼啊，这些就当下就所有的烦恼都瓦解啊，崩溃，这样子。所以这是 是最好的方法。但是这个呢，前提啊，就是要开悟啊，开悟啊。那为了开悟啊，也得要去学习啊，先学习啊，一个人要开悟怎么开啊啊，学习，然后呢，学完了以后呢，这个方法去用啊，这样以后呢，开悟也是可以的。如果能开悟，那就所有的烦恼啊，就特别特别轻轻松松的就解决了。啊，恒常守此意啊，那平时我们要这个保护哎这样子的心，什么心呢？就是正悟的这个心啊，这个正悟了我们才可以保护啊，没有正悟呢，根本就没有这个，没办法这个那个保护。这样子以后呢啊，前面的就是包容、礼节、同理、慈悲啊，用这种方法去。回应，然后后面的呢，就是用智慧啊，用正悟的智慧，用正悟无我空心这个智慧啊，去这个啊，这样子以后呢，用这个智慧去对待，那这样子一下子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这两个方法都是特别的好，但是这两个都需要做一点啊。这个前面的这个训练啊，这训练没有训练，那就不要以为我们任何这种方法啊，就是当下就可以用，当下就产生这个效果啊，这个不会的。这所有的这些都要做一定的训练，通过这个训练啊，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他自己讲的一模一样，才有效果啊。没有任何的训练，那就是。还有肯定有一点点效果啊，但效果不是很好。这样子，无当啊，再三思啊，历劫得下满啊，就是我要去想我这一生的这个下满的这个人生啊，这是多是累劫，就是几百万年、几千万年当中啊，就这一次得了一次这样子的这个下满，就是这个是用佛教的这个轮回观。来看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就成千上万次的这轮回。那么这个轮回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拥有这样子的下满的这个人生是并不多啊，那就有可能这一次得了一个这样，上一次有可能是在这个中间就几百万年、几千万年啊，都有可能。反正这个下满的人生是。非常的难得，哎，所以呢，有这么好的下满的人生的时候呢，我得要好好的啊，这个抓住这个机会，珍惜这个机会，古应持此心，哎，我应该用这样子的心去对待，而不应该用他生气我就生气，他说我说他啊，不应该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对待，哎，应该用这样子的这个心。不懂如须弥啊，就是我的这个慈悲心啊，还有其实真悟的这个智慧啊，就是要给他啊，要训练，然后要稳定下来啊，然后呢，就是如不懂，像一座山这样子，不懂的时候呢，他训练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啊，然后啊，在任何的这个烦恼。在任何的世俗的名和利啊，任何的这个变化无常的前面啊，他都很稳定啊，他都不会受到这些影响。所以这个这么难得的这个人生啊，那我就是用普通的方法、之前的方法去啊对待，那就我们大家都不利啊，对自己也不好，对他人，我们两个都受伤啊。我也受伤，他也受伤，这没必要啊。那么这么难得的这个机会，我都应该好好利用这个下满的人生啊，用好的方法去解决，就是这意思。然后啊，就是后面讲，若不知此心，奥秘法中尊啊。其实我们的心的奥秘啊，才是所有的奥秘啊，所有的奥秘的源头。啊，就是我们的心的奥秘。如果我们从心里就找到了这些答案啊，也就是说，我们彻底的这个了解了我们的心啊，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彻底的就证悟了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证悟就是法中尊。法中尊是什么意思呢？ 所有的大乘佛教当中呢，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啊，并不是其他的啊。我们对佛法有特别特别多的误解，我们对佛学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误解。我们大多数的人认为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烧香拜佛啊，烧香拜佛，然后就是修路布桥啊，然后就是捐钱修庙啊，然后就是这个有问题的时候呢，到就是去啊，这个去给佛烧香啊，烧高香，烧头香，然后呢求佛啊啊，然后就是这个许愿啊啊，那就是这些了。我们的大部分的这个人的对佛教的认知就是这样子，根本实际上佛这些都不叫不叫学佛啊，这些都叫求佛啊。学佛和求佛啊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求佛，可不可以这么做呢？可以，这个没问题啊，但这不叫学佛了，这个都叫做求佛啊，这是求佛的保佑啊。那么如果自己的心虔诚，那这样子的话呢，求佛有没有用呢？有用啊，有用啊，但是呢它不会解决根本的问题啊。佛陀他也没有说你们来祈祷我，我给你解决一切问题啊，我来保证啊，佛也没有这么讲。佛就说我给你教这些方法，然后你自己去修啊，你修得好，你做得好，那你用得好这些方法，那你就会解脱啊。你解脱，你没有去用啊，不努力啊，那这样子你不能解脱，我也没办法。那佛陀就是这样子讲啊，他没有说你来祈祷我啊，然后呢给我烧香啊，然后呢我来保证你的一切安全啊，那佛也没有，这是佛也做不到。所以呢这就是真正的啊，这个整个的佛法当中的最核心。他也讲法中尊，就是说整个的佛法当中的最最最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最殊胜的，哎，至高无上的啊，那就是去了解自己的心的奥秘。哎，简单的说，就是要去证悟自己的心的本心啊。那心的本心是什么？那心的本心当然是我们前面已经学了啊，心的本心就是佛心如来藏啊，佛心如来藏。这里面讲的这个奥秘啊，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心的本心空心和这个啊，心的本心空心和这个如来藏，这就是心的奥秘啊。如果你知道了这个，那这个知道了心的奥秘，那这个就是整个的佛法的核心啊。若不知啊，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啊，那么求乐何必苦啊？无以众漂泊啊，那没有办法的啊。再怎么样这个求快乐啊，这逃避这个痛苦啊，但是呢最终都成为没有意义的，还是就漂泊在这个轮回当中啊，还是在这个六传这个轮回当中啊。那么我们求佛做一些福报啊，做一些好事啊，这个信善断恶可不可以呢？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能不能够得到一些幸福快乐呢？可以啊，但是这个都不解决这个最最最终的问题。临时可以，因为我们在这个在这个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漂泊的时候，然后呢临时可以得到一些快乐啊，可以避免一些痛苦，这个是可以啊。但是呢最根本的这些问题啊，生老病死这些问题呢，就根本就解决不了，所以呢这个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逃避就可以解决啊，不是求佛就可以解决，这个求不来的啊，这不是求来的，这是修了以后呢自己证悟了以后啊，然后这些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始终都要啊，要这个追随啊这样子的这个智慧啊，有这样子的智慧，然后所有问题的解决。那如果没有这样解决，那不就说了吗？啊，众漂泊，那我们还是要最后还是要就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所以就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想一切办法啊，然后去这个去看啊新的啊奥秘啊，新的奥秘去探索新的奥秘啊。所以呢，整个大乘佛教啊是一个什么呢？大乘佛教的修行是什么呢？ 就是探索自己的心的奥秘的过程啊，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就探索自己，去了解自己，去认识自己啊，认识自己。我们啊，很多很多人啊，就是就对外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特别特别的了解啊，这方面的知识非常的啊丰富，知识储备非常非常的多啊。但是对我们自己啊，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啊，然后就是一无所知，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生命啊，什么是生命啊。那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那我们知不知道生命的需求是什么呀？如果不知道生命的需求啊，那我们怎么为这个生命服务呀？那这根本就是这都没办法做到。所以呢，首先第一个要去了解这个生命是什么。它什么叫做生命啊？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啊？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才知道，哎，这个我们的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当中啊，真正对生命有用的是哪些啊？啊，那对生命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啊用。实际上对生命没有什么用啊，只是对自己的这种虚荣心啊，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而。积累这么多的东西啊，实际上这些东西跟我的生命没有什么关系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付出啊，很多的付出，最后啊就一定会失败，所以这是没有什么回报哎。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清楚啊。所以就是如果没有不了解自己的心的本心啊，生命的本质，这样子以后呢啊。那就是到处都去求，到处都去掰，然后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想一切办法去逃避啊，那这个就是没有用啊，无疑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的。那怎么办呢？就说鼓舞当山赤，善护此道心啊。宝心是什么呢？修道的这个心啊，修道的这个心。那就是修道的心是什么呢？说具体一点，修道的是什么？就是发现了这个心的奥秘的这个智慧啊，就发现了心的奥秘的这个智慧，就是道心啊，道心就是这个啊，道心在不同的语境下啊，有不同的这个内容啊，这个道心的这个佛经里面经常都用啊，在这个地方呢，道心是什么呢？就是发现心的奥秘的这个智慧，就是道心啊。那么我要用一切办法去善护啊，保护好这个道心啊。但现在保护不保护，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道心呢，那怎么办？那就通过闻啊，然后去思考，然后去修，通过闻思修啊，然后就是去看这个自己的心的本心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一定会啊，一定会这个看得到，一定会找到心的本心啊。找到了心的本心，这个时候呢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才真正看到了我自己啊。实际上心的本心，这个所谓的奥秘，这些都不是什么，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本心，是我自己的本来的面目。哎，这个时候呢，我才对自己有一个足够的了解，哎，否则的话，我们现在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什么啊，根本就不知道。比如说，在这个人的生理上啊，现在医学特别的这个发达啊，包括这个人的啊，人体的这个细胞啊，可能这方面都很了解，但这是无知啊，这是物质的层面。还有吗？就这些吗？那人只有这些物质啊，没有别的，那就人跟这个机器啊都没有什么不一样了，人就是真正的机器了，没有什么不一样了啊。那这样人就是机器，没有其他，那什么伦理道德呀等等，根本就谈不上，是个机器，哪有什么伦理道德呀啊。所以这个人啊，除了这些物质的东西以外呢，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啊，这是他的精神世界啊。那么这个精神世界啊，那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它到底是什么？谁都不知道。哲学、科学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宗教啊，一直都在探索。哎，但是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哎，那么 这个不知道啊，那么等于就是不了解我自己了，哎，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哎，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知道，如果我彻底的知道我是什么的话，那我对生命的，对自己的生命有足够的了解，哎，然后就是我就知道我这个生命应该怎么去用啊，怎么去这个做，哎，从此以后呢，就会有一些新的这个认识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边我们要培养这样子的道心啊，现在没有道心，这个没问题的，可以通过稳思修啊，可以这个啊，产生这样子的道心。楚辞虎行戒啊，何劳解其欲。我们比如说佛经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戒，有小乘的，有大乘的，有菩萨戒等等等，有很多很多戒。他就说，除了我们呢，就是守护这个心的戒以外，其他的这些语言上面的各种各样的戒律，还有就是这个身体上的各种戒律，但是说这是有什么用啊？如果是心里面没有戒掉这些东西的话，外面的这些语言和那些啊，就用通过其他的方法控制一下啊，这个是没有什么用的啊。真正的戒是什么？戒啊，戒律啊，那就是这内心啊当中去啊这个戒掉啊一些啊这个不好的东西，那么这就叫做戒啊。通过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正知和正念来啊，把自己的内心的不好的东西戒掉啊，这叫做戒啊。如果这个不戒啊，那么其余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戒没有太大的用啊，没有太大的用啊，这些都是徒劳啊，没有太大的用。那我们啊，就是还要继续讲我们怎么去对待这个生活中的这些烦恼啊。前面的这个部分啊，它是一部分的这个内容啊，不是前面这个，这是它一部分的内容。这个里面呢，它要就让我们明白啊，所谓的这个学佛就是探索自己的这个心的本心和生命的本质。然后你去就是去做这个，这才是核心啊。好，这是一个内容了啊。下面就是另外一个内容。下面另外那个内容啊，但我们在现实当中啊，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怎么解决呢？啊，前面啊，他就是就讲了一些整体上一个框架性的啊。那下面呢啊，他就稍微比较具体的啊，就讲这样一些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若有忍回我啊，赞于和足信。哎，比如说有人来赞美我的时候，我们不就很高兴吗？啊，很高兴啊，每个人都很高兴啊，你很年轻啊，你很长得很好呀，等等等等，是每个人都高兴啊。但是呢，你要知道有很多人在说你不念经啊，你这个不长得不怎么样啊，你人不怎么，不就也有很多人这么说你吗？啊，那这两边都是啊，有人赞啊，有人的挥啊，挥就是诽谤。那这样子的话，你有这么多的人诽谤你的话，那你有一部分人啊赞美，这有什么可高兴的呢？啊，就是你也不要太高兴了，就这意思啊。这些事情呢，就是你不要孤独的去执念啊，别人的这个赞美啊，这就是说啊，我们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的话，你要做自己啊，不要过度的去这个考虑别人的这个赞美啊，希望大家来赞美我、赞扬我，然后就是有人说你啊。就怎么了不起，这个时候就特别的啊高兴，特别的执着，不要这样子执着。为什么呢？那还有很多人就说，还有很多人就会诽谤你的啊。那么一群人这个诽谤，一群人赞美，那你这个中间啊，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啊？那有人赞美你也别在乎啊，有人这个诽谤你，那你也别在乎，这两个就做个平衡啊，稍微平等一点，这样子以后呢，你就不会被啊这个赞美啊、诽谤啊啊不会被他们左右啊，平时你就可以做自己啊，不管别人怎么说啊，不管 别人诽谤也好啊，不管别人赞美也好啊，这就无所谓，哎，我就做我自己啊，就是这意思。所以呢，啊，你这个赞美你也不要太这个执着啊，不要太在乎。为什么呢？哎，也有很多人就诽谤你啊啊。如果是所有人、全世界人都赞美你，没有一个人诽谤你哦，那你高兴一下也可以。哎，但是呢，你那么多人家诽谤你，那你赞美一下，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也不要那么的这个执着。哎，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这么去想啊，比如说有人赞美你呀、那个高兴啊，这个怎么样？那个时候呢，这个时候要告诉自己，哦，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有人是当面啊跟我说一说这样子的话，但是呢，背后呢他也不一定这么说。啊，然后呢，今天呢他赞美了，但明天呢他也不一定这么说啊。那这一个人呢，一辈子如果是今天、明天任何时候他都这么赞美，但很多人也不赞美我啊，很多人也说我的坏话啊。那这样子的话，反正说坏话也好，说赞美也好，这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啊。所以这个不要去在乎啊，这样就平衡了这意思啊。然后。若有人赞我啊，几回何足忧啊？如果有人来诽谤我啊，我看到的地方或者没有看到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啊伤心呐、很伤心。那、这个时候呢，要告诉自己没关系啊，这个人啊他诽谤我，但有很多人赞扬我呀，赞美我呀。啊，这一个人这个诽谤也没关系，还后面还有很多人赞美我的，哎，所以啊，有一群人赞美，有一群人这个诽谤啊，那我也不要太在意这个诽谤啊，就是我们在网络上网络攻击啊，有些人真的是哎呀，这个一下一网暴以后呢，不就是人都不就是最后逼成什么样子呀？这我们经常都看得到，这真的是。哎呀，这个就是有一点点修心，有些自我调节的方法的话，不至于走到这一步。这个是可以调整的。这个，哎，这个人家想怎么说就这么说，你也别在意。这个人，这个人的这种想法和人的心态都五花八门，根本就是没办法去，这根本就没有必要去那么去在乎啊。太多的想法，太各种各样的想法，你要跟着这些人的啊，这个话走啊，那你肯定是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过安静的这个宁静的这个日子。所以呢，啊，就不要去贴，比如说与网暴啊，那就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自己做自己啊，不要理他啊，或者是说啊。有一群人来网暴啊，那你也告诉自己啊，那没关系，这群人是这样子，但是呢，另外一群人呢也有赞美我的呀，所以不就是平衡了吗？啊，我要在这个中间找一个平衡点啊，找个平衡点啊，不要就是因为别人说我啊，我就特别的这个伤心啊，然后呢，别人就说我两句好话，那我就最高兴的不得了，这些都是实际上是自己的心就不正常。哎，就是变化无常啊，这样子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子。以后呢，孤独的去跟啊别人的语言啊，或者是别人的语言来左右自己的心态，哎，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是会就是啊，就这个很痛苦的。所以就是一定要知道重忧轻重心，哎，就是说忧轻就是芸芸众生啊。人群啊，反正就是人啊，那人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心态，健康的不健康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目的啊。有些人呢，确实他也没有觉得你错啊，大家都说你错的时候，他说两句，他发泄一下啊，他自己高兴了，他自己觉得这开心啊。那他的这个攻击呢，就根本就不是什么对和错的问题，是为了他自己的发泄，是为了他自己开心啊，然后来，哎，这个说别人啊，就网暴啊，是这样子，这个根本就不要去那么看重啊，根本没必要看得那么重，所以必须要知道这些人里面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心态啊，你没有必要去那么的认真。啊，忧轻重心，佛以难静悦。哎， 佛陀都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高兴啊，佛陀啊也没有办法。就像不要说全世界的人呢、啊，当时佛陀在这个印度啊，那么印度的这个地方，这地方的人啊，也不是全部都是佛教徒啊，这个里面有一部分是佛教徒，有一部分呢。啊，就是学其他宗教的。那么这些其他宗教的学其他宗教的这些人呢，那就是经常也就诽谤佛呀，啊，诽谤佛陀，就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诽谤这个佛陀。这个佛经里面啊是有这些记载的，所以这个就连佛都做不到，大家都满意啊，大家都开心啊。那你一个普通的人，你能做得到吗？你根本做不到，哎。这你不可能做得到，这永远都做不到，哎，所以你不要以为就是有几个人啊就说了一下你啊，那么就觉得就不得了了，最后就自己就啊走一些极端的路，那这个是这个确实不是这样子，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个太没有必要了，这个当然你也不能说没有必要啊，但就是因为人不懂得调整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啊，当然谁也不会谁也不会。不像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了啊，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不懂得调整心态，这个是特别的这个啊，是悲观了、啊。就是我们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身体啊，那么出了问题呢，就可以看医生啊。那么心理呢，出了问题当然也可以找这个心理医生，但是呢，最好的方法呢，还是要自己调整啊，这些人都是还没有来得及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这样子的极端的啊、这些行为，所以这念头啊，就是这个是我觉得特别的需要，哎，就是就不要过度的去啊，别人就是有意无意当中赞美一下，那觉得自己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然后就是有些人各种各样的这个目的啊。然后有些人就根本没有什么目的啊，那这样子就说两句哦，然后就觉得崩溃了，就最后受不了了，最后就走极端的路了，哎，这个是特别的不需要了啊。然后你走了极端的路，那后面的人怎么办呢？啊，这特别的哎，这个特别不好。所以呢，你信佛不信佛都没有关系，你不相信佛你也可以，你一辈子都不相信任何宗教，那这有什么问题呢？是自己的选择啊。但是不懂得调整自己的心啊，这个很难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人就是物质跟精神的组合体啊，人不是机器，我们刚才讲了，人就是物质和精神的这个组合体。还有就是就经常出问题的反而还是这个精神的这个层面上，一会儿高兴了，一会儿不高兴了，就变化无常，更多的是我们的精神的层面啊，身体啊相对还可以稍微稳定一下啊，身体比如说至少一天两天啊，一个月两个月不生什么病，它可以做得到啊，但我们的心啊精神他能做得到，他一天都做不到，他可能五个小时之内他不生气啊不烦恼他都可能做不到，哎，所以这个不知道怎么去调的话，那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呢啊自己就学一学心理学啊，学一学传统文化啊，然后呢就是学一学调整自己的心态的方法，哎，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啊，你想有一个啊信仰啊，那就可以。但是信仰啊是什么？信仰这就有点难啊。信仰这两个字的标准是什么？信仰是高于生命啊。比如说，我不管是一个宗教的信仰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信仰也好，如果啊。你对他的这个执念或者是信赖啊，就是为你如果为他啊，完全可以失去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哎，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呢，这就叫做信仰啊，宗教的信仰也好啊，其他的这个信仰也好，就到了这个层面的时候才叫做信仰啊。那有些时候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没有当作那么的重要啊。有些时候呢，我把这个东西来拿来用一用啊，这些都不叫信仰啊。对传统文化、对宗教，或者是对其他的啊， 这都不叫宗教，宗教不是都不叫这个信仰啊。信仰真正的这个信仰啊，它是高于生命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人类历史上啊，这个宗教的问题是最最最难解决。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心理啊，他就是就心理深处，那么他就已经是在这个心理深处啊。这么这个进入人的每一个人的心里最神的地方，所以这个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呢，信仰啊是这样子。那如果你想有个信仰啊，那就自己决定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子的这个调整自己的心态的方法没有，那就特别啊可怕啊，特别可怕。所以呢，学一些传统文化。学一些这个心理学，哎，我觉得这个是对每个人来说特别的重要，哎，特别重要。所以就是我们要知道啊，终身的这个心，这芸芸众生的心态是各种各样的，佛也没办法让他们满足啊，佛也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满足啊，那更何况啊。何况烈如我这样子的这个普通的人怎么能做得到？肯定是做不到。有人说我这很真诚啊，很真诚，要想明白这一点啊，想明白这一点，这也没关系，这很真诚啊。这古银舍策虑啊，这样子的这个焦虑要放下啊，没必要。没必要这样子的这个焦虑，这焦虑是没有必要的。这焦虑你根本就不了解别人的一种表现啊，不了解人这芸芸众生的这个啊心态，又不了解自己的心态，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产生一个这样子的不切合实际的这样子的啊这个要求啊，人人都赞美我就高兴，有人。就不赞美或者是诽谤啊，我就特别不高兴啊。这个就是，是我们普通人可以理解啊。但是呢，理解可以理解，但是呢，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啊，那这个是很危险啊。所以要自己要懂得去调整，哎，是这个意思。好，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啊，那我们为什么要理解呢？啊，就是要借着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理解呢？为什么要想得通呢？啊，为什么要想得通这一点呢？就是说啊，撇逆穷者，穷心者，是因为我们的绝大多数的人的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看到一个比自己穷的人啊，然后就开始瞧不起啊。然后呢，看到一个比自己更加的富有的人啊，然后就开始有道理没道理啊，然后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攻击啊，去攻击去诽谤，哎，我们看不得，这就不叫做仇富吗？啊，看不得富有的人啊，又瞧不起穷人啊，那么。那你看得起谁呢？那一样跟我一样的人是不是看得起？不是啊，对一样的人那更不行，那就开始马上就开始这个嫉妒啊，嫉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人的这个本质是这样子，这你要明白啊，你要明白。所以这是性本难为虑啊，就是说这些众生啊，这不论是这些众生，我们大家都是一样，我们普通人，我们凡夫人啊，就是我们的本心呢、啊，都是这样子。我们的本心本来就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这个相处特别不容易相处啊，这个是很难很难相处的。本来我们的本心就是这样子，哎，难为虑就这样子啊，就处彼怎得乐？啊，就我们大家都说我也是这样子，他也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这么特别特别不容易相处的这么两个人相处，在这个相处当中，我开心他开心，这怎么可能呢？啊，得不了这样子的快乐啊。可能有的话，那也就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啊，然后就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哎，所以这个必须要这个啊。理解啊，我们的本心就是这样子，没办法啊。那这个本心，如果我要改这个本心怎么办？那就是刚才讲的，我们不对人 就对烦恼啊，把烦恼断掉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本心啊，就可以从本质上就可以改变了啊。否则的话呢，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啊。你比如说，你比他穷啊，他瞧不起你，正常啊啊。你比他富啊啊，你比他高啊，他有这个，他有开始啊看不惯，然后就是有开始诽谤啊啊，这也正常啊。为什么正常呢？这些都是看起来不正常的这些东西，怎么就全部都变得正常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本心啊，就这个凡夫，我们都叫做凡夫，凡夫的本心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对你有点攻击，你不要，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很正常啊。你知道这个本心是这样子，你理解就可以了。哎，所以啊，处彼怎得乐啊？得不到啊！你不要有这么不切合实际的一些想法，得不到。如果能得得到，那一个月、两个月啊之后就得不到这种快乐。哎，处彼怎得乐？如来怎宣示啊？梵语若无离啊，于众寡患啊。凡夫人啊，佛陀曾经说过，我们凡夫就是我们普通人啊，我们普通人只要有自己的利益啊，那就我愿意啊，做怎么都可以。如果他发现这个东西对自己没有什么利益啊，对自己的利益不大啊，那他做什么都不高兴，哎，他什么都不高兴，没有什么他让他高兴的事情啊，他不高兴，只要有看到自己的利益啊，他会高兴，他会开心啊。然后没有这样子的自己的利益，那不干，那到时候就是我啊追求我的利益，他追求他的利益，那利益冲突的时候呢？那利益冲突的时候不就是矛盾了吗？啊，那这个利益的肯定会冲突啊，经常都会发生利益的冲突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没有这种包容啊、礼节、通力啊、慈悲。这样子的这些正面的这个啊，这些心态没有了啊，那没有了以后呢，那这个就没办法相处了啊，相处了那也不会得到什么这个快乐，哎，这样子，所以就是古魔有翻喻啊，就是说，所以呢，就是对这个普通的人啊。不要靠得特别的近啊，不要靠特别近，差不多就可以了啊。不要靠特别近，如果走得特别近了以后呢，然后开始利益冲突啊，或者是他如果是啊，最好的朋友是什么样子？最好的朋友呢，如果你不超过我啊，在这个范围内你幸福啊，你怎么样我开心啊。如果你的这个幸福啊超过我啊，那我没办法接受，所以我就开始攻击啊，然后呢开始说你的坏话啊，然后呢想一切办法啊把你拉下来，这不就是这样子吗啊？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就说啊，你就是在这个我们凡夫人当中呢，你要找到一个真正的这个朋友特别难啊，相处啊，这个差不多啊就可以了，不要走得特别特别的近啊，这样子以后呢，以后对大家的相互的伤害可能就更深啊，更深啊。如果没有走得那么近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深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凡夫，我自己也是这样，他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家都是这样。所以呢，啊，这个我们这么一个凡夫啊，这么一群人啊，就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发生这些事情哦，这个很正常的，所以啊，就是要得理解、包容，然后呢，在这些过程当中呢，相处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然后啊，你就通过这样子的就比较把心胸打开啊，心胸打开啊，不要太认真，哎，不要太当一回事啊，这样子去解决。然后呢，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慈悲心去对待啊，那最后呢，当然如果可以的话，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这个证悟的这个智慧。如果有了这个智慧呢，所有问题都就一下子就解决了，哎， 所以这是我们平时啊，就是这个相处当中产生这样子的烦恼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调整啊？我想这些事情呢，我们佛教里面呢，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贪嗔痴啊。然后我想这个我们也可以用到哎，这个心理学啊，因为心理学的问题，心理问题也不就是因为开始的时候不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吗？这慢慢就变成了就这个心理疾病啊。那这个也有，我觉得应该也会有一些帮助啊。那我们今天用的都是这个之前的课的补充，所以呢，这些内容啊，都是不是相前后之间呢就没不一定有什么啊关联这个联系。我是在这个如心论里面呢，就是平时我们离我们的这个生活比较近的这个部分啊摘下来，然后呢给大家讲啊，然后呢对这些内容啊感兴趣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学习这个如心论的这个全部的那个内容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更好。好，下面呢这个就是一个如心论的它的一个具体的大作禅修的这个方法，禅修的方法。那么禅修的方法呢，首先这个佛教的禅修啊，它有两个它可以分两个部分啊。有一个部分呢就叫做有执主生观啊，知和观啊，知观就这两个啊，知就是一部分，观啊就是一部分。然后呢这个知啊，既有知又有观，这个叫做智观双运，这个是最最最标准的这个禅修啊，既有知又有观啊，这个是最标准的禅修。那知和观啊，这两个都有，那么这种禅定呢，它能灭主烦恼那我们刚才前面讲了一大堆的烦恼啊，那我们遇到这些烦恼的时候，那就难道就没有一个就是只有包容啊，只有理解，那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吗？有啊，有解决的方法，彻底解决的方法，那就是这个禅修啊，深度的这个禅修，既有知又有观，这种禅修它绝对能够解决我们前面讲的这些烦恼，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就是这个智疑显求智我们知道这个佛教的禅定有这么两个，知道了以后先修什么后修什么呢，这个次第是什么呢，显求智先修这个智，智就叫做净智净智寂智也叫寂智寂智就是这个就是寂智是什么呢，我们的心呢就静下来，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然后就是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前几天的那个课里面讲的那种就是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平静的状态这个就叫做禅修那这个南传佛教小乘佛教里面讲四禅八定，那这个四禅八定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这个止就是这个止几止，然后呢这个止之后呢有观，观是什么呢，观就是证悟的智慧证悟了空心证悟了我这个智慧，然后这两个就结合以后呢，然后就可以断除这些烦恼那么这个知从哪里来呢，知有理贪嗔理贪嗔就是说知我们的心稍微要就是离开一下这个贪比如说贪婪，那贪婪了以后呢，我们要不就是要去追求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追求这么多的东西，那我们的心就没有机会静下来，这个就没办法静下来，因为这个贪心那么就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要追求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所以他根本就这个静不下来。所以呢如果你要心要静下来的话这个贪 方面呢稍微要调整一下啊，可能有些东西呢可能我们稍微啊放一放啊，对自己啊不是特别重要的有些东西呢稍微放一下，这样子以后呢就空出了一些时间，然后呢空出了时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去去修这个止啊，这样子有这个机会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机知和啊这个身观啊，这两个如果我们以后啊想修这个禅修的话，那就先啊修这个止，然后就修这观啊。那么这一次我们这个如心论当中呢讲的不是很深啊，因为我们这个还不是一个佛教的课，因为这个我们还是在介绍一下这个入菩萨心轮的这个文化的这个这个部分啊，从这个学术从文化的角度再给大家解释。如果他的一些具体的训练的方式如果自己感兴趣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知和观这方面的这些这个资料啊，然后很多啊，有视频啊，有书啊，什么都有，哎，大家自己去慢慢的去学习啊，进一步的去学习就可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啊，有这么一个方法。然后对，我们就先讲到这，大家要提问题，我们先那个交流一下啊，我们交流几分钟，谢谢大家。你好。哎，
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作为佛教徒来说，他学习心理学的这个必要性。就是如果只是从学，对自己来修行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学一点心理学的内容？
啊，如果是自己的修心啊，还没有去帮助其他的人的一些心理问题的话，那就不用心理学，你就修佛教，然后呢通过他的修行自己一步一步修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佛教徒啊，我们也建议他们来学心理学。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心理学里面呢也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基础啊，这个是很好的。然后我们也发现，因为心理佛教里面对心理的这个研究是非常的深入的。然后呢心理学的一些基础跟这个两个结合的话，那这个里面就有深有浅啊，然后需要深的时候用深的，然后呢需要用稍微浅一点的就用浅一点，这样子的话它的这个能帮助的这个程度稍微机会多一些，机会多一些。所以呢学佛的人修这个心理学啊，或者是我们心理学的这个老师们呢，这个也就学一学这个佛教啊，两边相互学，我觉得很好。
那我的理解就是，如果只是做个人学修的话，
那就不需要，
不需要。如果说我们要去跟更多的人打交道，或者是说因为这个产生一些连接，做一些工作的话，
对，
学一点心理学，
对，
哦，还是很有必要的。
是的，是的，很有必要的。对。
那我想问第二个问题，就是。心理学的这个，因为我了解的也很少，它的这个定位是让人们怎么样在这一世里边活得更快乐，这可能是它的目标，这是我只是推测啊。那个佛教这边呢，我了解的，他把自己的这个目标定位的是解脱，这两个方向显然好像不一致，所以呢，把这两个就是我简单的这么划分了一下。有道理吗？
我觉得这个心理学跟佛教它两个相通的地方呢，他们两个都是为人解决这个痛苦啊，那这个是这个他们的共通点。然后呢不一样的地方呢，心理学除了积极心理学以外的这些心理学呢，就是以人的心理啊就不健康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然后就恢复正常，他是一个正常人啊，那就可以了啊，解决痛苦了，他从痛苦当中解脱了，这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佛教的呢，那就是佛教的这个解决问题呢，这个时候才开始啊，他是针对健康的人。然后呢，用这个佛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都是不健康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烦恼贪嗔痴啊。 然后佛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证悟，证悟了以后呢，那就整个这个轮回当中解脱。所以他们两个的方向我觉得也可以有共通点，但是这个深度可能不一样。
好的，谢谢。
好，谢谢大家。
上师你好，我想问就是对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您的回答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什么呀？这个这是有这个就是哲学的三个非常非常非常普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从哪里来。比如说从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就是从有我的这个从世俗的这个层面讲的话，那就他不就讲那个十二缘起吗？十二缘起正好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啊。十二缘起的前面是这个无明啊，第一个是无明，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行识，就这三个是就回答了我从哪里来，哎，然后中间的这些是我是什么，然后最后的这个几个就是回答我去哪里，哎，就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就像这个佛说道干经啊讲的那样子，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从上一世来。那上一世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先天的这个无明，然后呢有了无明以后呢我们去造业，有了造业以后呢这个业就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就是识啊，阿赖耶识上面，然后就来到了这个世界，哎，这是从哪里来啊？那这个世界，那我们到底我现在这个世界的我是什么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我啊，实际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无蕴啊，一大堆的物质和精神的这个组合。然后这个无意这个精神和物质的组合上面呢，我们自己给它贴了一个标签啊，这叫做我。实际上把这个标签撕下来了以后呢，后面呢也没有什么我，只有一大堆的这些精神和物质啊，这是这一生。然后呢这是什么是我的这个回答。然后后面呢，后面我们是去哪里呢？然后后面的这个思啊，和由后面有投身啊，就死了以后衰老死亡，然后就后面呢又开始这个轮回，又从头开始。然后这十二个就这么一直都像车轮一样的啊，这个滚动的这个轮转啊，那这叫做轮回啊。这个答案也应该是简单答案，应该是这样子。
那就是关于我要到哪里去，没有一个方向吗？
方向有啊，但是呢具体的呢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了。因为就有些人跟成修心的话，那他就成佛的呀啊，这也有。如果是普通人的话，那就有可能就人做人呐、啊、或者有可能呢就是做这个动物呀，六道轮回当中可能是这个可能要看个人的这些因缘。
是的，所以我想问您想到哪里去？
是谁哪里去啊？
您。
我呀，我哪知道我哪里去？
好的，谢谢。
堪布您好。
你好。
您今天刚才讲到寂止嘛，所以我就联想到您前天讲到这个以心观心。
嗯。
然后我想从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以心观心的这个心指的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推理，也想请您来帮我那个指导一下。就是首先您也说过，这个前一个心和后一个心，它不是说有两个心，它是一个意识对他自身的一个觉察和关照嘛。
对对
对。那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这个心它是意识，但是它，我想它应该不是六识，就是它应该不是那个念嘛，因为念头是更加的纷杂的，更乍起乍灭的。那么这个意识其实是不是就是莫那识，就是一根呢？
这个不是莫那识，
不
是莫那
识、
哦、还是意识、嗯、
还是意识、
意识、
嗯、
对。但是意识呢有稳稍微比较稳定的意识和不稳定的意识啊。不稳定的意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意识，他也可以去观察我是什么啊，然后呢等等他也可以观察，但是呢他不稳定。然后呢最好的是什么呢？跟这个禅定和可以结合的这种意识，它是意识，但是稍微比较稀 比我们的这个仪式还要稍微细一点，哎，这个稍微稳定一点，用他去观察，在禅定当中观察，这个就是他有稳定心了、啊，所以就是他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啊。你比如说有比较好的禅定的话，你想一个小时当中要让他啊去这个观察啊，我给他一个小时让他去观察，这么去。这就是我们在电脑上面就设计一个什么东西一样，他在一个小时当中啊，他根本就不会去想别的，他就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中间就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念头。那这个也是意识，通过这样子的意识去观察的话，那这观察的这个力度不一样啊。那我们现在日常的这个念头呢，他也可以观察，但是呢他这个不确定性太多了，他可能是前几秒钟他在观察，后几秒钟他又去想别的，
所以他就更是类似于意志的这样的一种更他其实是意志
前面
就是比念会要更持久嘛，对吧？
两个都是啊，这个八识当中的这个两个都是八识当中的意识，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意识里面呢有稳定的、不稳定的就很多啊。虽然都叫做意识，但是呢，这个意识里面，比如说我们人啊，人类那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呢啊，就是这样的。意识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识，所以比较稳定的意识，他去观察。
嗯，那这个莫那识在其中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
莫那识就是他的对立的面。哎，比如说我去观察我的时候呢，意识呢，他会告诉我没有我，但是这个莫那识呢，他人定有自我，哎，只是通过这个意识的观察啊，要推翻这个莫那识，要去否定这个莫那识，所以这是他的对立面。
哦，好的，好，谢谢堪布。
好的。
看不好，
哎，你好，
嗯，就是家里边有老人在医院里边临终的时候，可能靠这个药物和维生系统还有一两天的生命周期，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拔管去助念，有没有杀生的过失？
哇呀，这个无数人都问这个问题，对，这个就是要这个很难说啊。如果是这个一开始的最好的方法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有好的选择，到底插不插这个管啊？就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管子插罢了，那就马上就人就不行了啊。那这个是不是杀生？这我也说不清楚，这不太好回答。
因为这个是家属很难抉择。
是，家属特别很难，就因为这个时候呢，你看，如果是不这个插。这个关子不拔下来的话呢，那你每天的费用，然后呢，人到底是死的是活的也分不清楚，
因为就是在医院里走了，就没办法去助念了，
没办法助念了、啊。
对，因为人在医院走了，就
是的。
现在的政策是没办法去助念的。
对。
然后为了助念，可能会提前拔管，然后可能他去助念那个地方去世。
最好的方法呢，先啊，要不要插关子啊？最好的选择，我觉得这是最重要。哎，
但就是那个药物啊，氧气管啊，什么那个食管啊，药就那个泵的那些止痛药类的，因为好、
这个、
管子是好多好多管子，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就比如说在输着一种肾上腺素，他在输着
这个药，主要是这个重症监护室的这个
不是那种伤害性的、这个，不是那种有创的治疗，
啊，这应该没问题吧？
嗯，
你说这个能不能拔？是不是？
对，就是这个药。
那这个拔了以后，是不是马上就没有呼吸了呀？
短时间内可能能维持个三五个小时，就这个药停了就能维持三五个小时，
啊、
然后这个药一直输着，可能能活个一天半天。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嗯、哎，实际上要慎重的考虑这样子的这个药啊有没有意义啊有没有意义？那如果大家都觉得家属。的本人觉得有意义啊，那就是自己的选择，就这么做啊。如果觉得这个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啊，没有意义啊，还不如就安心的走啊，那是另外一个方法。这个可能是之前大家确定，我觉得这样子好。
好，谢谢看。第二个问题就是助念完了之后， 头顶毒热，然后浑身凉透，浑身柔软，这个能说明他就去了极乐世界吗？
嗯、啊，这个这么可以这么说，但能不能确定这就不好说了。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就是佛教我们助念完了，不管用什么仪轨哈，助念完了之后，怎么能确认他去了极乐世界？
这个不好确认呢、啊，这个反正就是把这个过程好好的做好，哎，过程好。任何一个事情过程有好的过程就有好的结果，哎，就可以了。你一定要非要看到这个他去哪里，这个好像是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能力，他可能看不到。
那个现场有人他说他看到了，这个我
也
不知道、
哎、这个完全是这怎么看到的呀？
就个别人，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说他看到了，然后其他人可能没看到。
他看到什么呢？
他是说看到阿弥陀佛，看到莲台。
哦，这个是他自己可能要走了。
好的，他说是看到那阿弥陀佛有莲台，然后看着那个患者上了莲台跟着走了。好，谢谢干部。
这看不到的啊，看不到，不能听这些话，这些就这样子太神秘了，这些东西不一定的，但是你念佛是有一定的帮助，念佛主念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好好给他做啊就可以了，哎，做得越好，就是做得越好，对他是越有帮助啊，就可以了。最后他到底去哪里，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然后呢就是看到什么这些也不靠谱，对。
好，谢谢看
啊。
谭木老师好。
哎，你好。
我昨天跟这个前同事聊起来，就是说咱们个佛教的这个就是生生世世吧，就是不是做这一世、因为他们对当前的这些个人遇到问题啊或者单位的情况都有点悲观嘛、我就说起来说、
啊、
学习这个东西。他有一个说法，我觉得我还不太好回应他。
啊，
他说那就是转世了，那下一个我跟我现在也没关系了，就我应该怎么样回应才会，可以，帮助他认识的这个一点啊。
下一世的这个人跟他有没有关系呢？比如说你婴儿的时候的你跟你老人的时候的你，如果你觉得有关系，那就下一世跟你和现在的你也有关系。如果下一世的人跟你现在的人确定没有关系的话，那么婴儿时期的你跟啊老的时候的你可能也没有关系了，就这个关系。
哦，对对对，我觉得这样的回应还蛮好的。就是实际上会有人觉得就是
有，实际上的答案就是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了，
肯定是有关系，
对对对对，
我也知道有关系，但是我当时觉得我不太好回应他，他就、就他没有这个就是说下一次和前一次的这个理念的话，他就会觉得
对
上一次的我也跟我跟这一次没关系，
对对对对，
下一次也没关系，
对对对，有人这么说，有人这么说，就比如说即便是有下一次，那我们也不是我现在的我呀，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人这么说，但是这个就可能没有想明白，虽然这个这一世的我跟下一世的我可能长得不一样啊，这个他的存在的心事可能外表和跟有些不一样，那这个婴儿跟老人也不一样啊，但是呢那个他的内心的这种脉络啊，这个叫相许啊，佛经里面叫相许，这个是一个相许，所以这个是一样的，比如说当时啊我小的时候怎么样，他说对我那个也有执着。如果那个时候那个人他能够回忆那个他的那个上一世的话，他也会说我上一世的时候什么什么。这个时候他对上一世啊也有一种这个我执，也有这个执着。
就是心相续是一个，但是会有变化，可以这样说吗？
对对，外面就是外，身体上就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啊。那这个心相续呢，心是有变化，但是这个连续心是一个连续心，一个相续，用佛教话讲就有一个相续，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他如果能够回忆的话，他也会对上一世啊也会产生同样的这个我执，而我的上一世我的下一世他会这么说。
好的好的，
嗯，
感恩。
好的，谢谢。